请诸位大德翻开《楞伽阿耙多罗宝经》经本第25页。25页，我们今天从25页经文倒数第二行最后一个字。25页经文倒数第二行最后一个字开始讲起。请看经文。自信句非自信句。我们上个星期就是介绍这第三节佛陀的正答所问，正答大慧菩萨所提出来的这108个问题，这是举佛自己的自证境界。因为佛陀证的是真如实相，所以在佛的自证境界中，他看到法界是平等一相的，看一切法因缘有了自性空不可得，就像心经所说的，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所以整个事相就是个离体啊。所以空跟有是不二的境界，这是般若智慧所证得的。我们常常讲观照般若，根尘接触寥寥分明，但只有相明而已啊。所以当我们如果你在这个偏计值，在这一他起性上你有了偏计值了，那就是这个一切万事万物就是相明妄想。当你在这个一切万物万事万物的这个一他起性上你离了你的偏计值啊，那这一切万事万物那就是正智了，这些相明就变成正知正见，变成智慧了，你所证的境界就是万法一如，所以就是正智如如。所以相明妄想或者是正智如如其实是一不是二，就是在众生迷悟的差别而已。那佛陀亲证实相，所以他看一切相即非一切相，是名一切相。所以其实这里所举的例子啊，只是一个代表性而已。因为法有无量无边，佛亲证这无量无边的法都是既是这个法既非这个法是名这个法，乃至到最后的既是实相既非实相是名实相，因为实相也不可得。实相什么？理名自相，理言说相，理心言相，毕竟不可得啊。所以啊，我们今天就继续来解说这个自信即非自信即，因为这是佛所证的境界，我们只是把这个解释说明。在佛陀所证的境界没有理由的，为什么呢？法性如是，他本来就一切法性本来就是空寂嘛，何必在他本来就这样再给他解释一个空，那是多此一举啦。但是为了我们在研习这部经典，所以我们就用文字来给他说明，让大家依文字来体会实相。文字是指业标，大家要了解无生意啊。说自信即非自信即，我们常常讲自信空啊。你看那个我刚才讲的，从偏这个依他起性上你的偏计值，当下都是言成实性，言成实有性，那就是我们的真如自信，它有性了。可是我们又讲第一义无自信啊，又是我们这一念心，如果它有自信的话，它就不能随染尽二缘变现司法界啊。如果我们这一念心有自信的话啊，是有它就永远是有，是好它就永远是好，是坏它就永远是坏，那就不可能我们人就不能成佛啦啊。那个恶道的众生就不能升到这三圣道啊，乃至于啊恶道众生也可以证菩提，就像法华经里面所说的龙尼，他能够啊，即刻就可以转身成佛了。所以啊，第一义无自信啊，但是他有缘成实性，他根尘接触寥寥分明，一切通达，一切明了啊。但是你说他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形呢？非青黄赤白大小方言，心行除灭，言语道断啊。所以啊，我们用这个自信这两个字，不仅仅这两个字而已来形容 我们每一个人的本地风光，有的用自信，有的用佛性，有的用妙缘觉性，有的用一心，有的用菩提，有的用缘觉，有的涅槃，这些名相其实讲的就是一样一个东西啊，真如实相，就是讲真如实相。但是真如实相无自性，他不能讲他叫做什么东西，所以第一义无性啊，他不能说他是什么样子，非青黄大小啊，青黄赤白大小方言，心行除灭，言语道断，说是一物即不中，但是呢根尘接触都是依他而现的啊，所以他是原尘实性，他就是我们一切万法的本源啊，但是他不是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心意识可以攀得到的。所以自信即非自信即，所以立这个假名让我们能够来悟实相，悟真心啊。所以自信即非自信即啊，因为迷心体了不可得啊。那因即非因即啊，这个五因非实有的，那五因空啊，我们讲的五因受受想行识，我们这个五因是空，色因是四大指合的，不是真有的，所以我们人这一气不来啊，你看这四大就开始分散了，到最后地大归地大，水大归水大，火大归火大，风大归风大啊，最后剩下一堆骷髅，然后再久了化成一些灰尘，风一吹就不见了。那色法是尚且如此，更何况是我们的心法受想行识，那只是一种生灭的感觉而已，过去就得不到了。所以我常常讲，我们其实我们活着就是活在当下而已，当下其实当下是空，因为当下已经变成过去了，所以三心不可得，我们就是当下当下这样不断的当下延下去的。我们以为真的就我的身心，我的世界乃至我的一生，其实你只是当下而已啊。啊，怎么能够活在永远呢？那唯有你证真如，通达实相，那一就是一切，一念万年去。所以佛所证的就是整体的法界。所以佛讲，如来说有我者，即非有我啊，而是名有我。这个我不是我们这五蕴的我，它是指真如的我。真如是有啊，你看真如涅槃境界有常乐我净，它这个我是有这么一个东西。但是不思议的，我常常讲这个东西就是一种没有办法去想象它的一种觉性，一种能量啊，它有这么个东西，它可以哈、啊、自己当家做主。所以这个我有两个意义，有这么一个东西，这是真有的，真如真有的哈、啊、但是你没有办法说它是长得什么样子啊，它真有的啊。那这个东西它可以得到大自在，法界唯心所欲，对不对？你看那个华严经所讲的境界，那就是真如的境界，实无碍的法界，世事无碍的法界，没有障碍的法界，所以能够当家做主。我们这五蕴当不了家，做不了主，我们想要如意却却啊，人生不如意的十之八九，真如可以啊，他世事如意啊，你想什么心想事成，绝对没有问题。所以经上说得很清楚，八地菩萨可以用他的定力把一座小沙石的山用他的定力把它转化成这个米麦啊，他可以用定果色把它变成了米啊，稻米跟粮食来接济这些闹饥荒的这种民众。八地菩萨就有讲心想事成，这是经上所说的，我们是觉得是太神秘了啊，太神妙了。所以这个真正的我是有这个体的啊，所以常乐我净有这个体，这是真如。但是因为我们一念迷啊，一念不觉生三系，境界文长六处，把真如转成这五蕴，这五蕴都是生灭的相续相而已，根本就是空的啊，不可得。唯有真正的我啊，那是真如，是天上天下唯有独尊啊，那是真有的。所以佛陀他降生在我们人间的时候，走了七步莲花
啊，走了七步，地貌莲花，他就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这个我不是我们这五阴，这五阴是空，是阴气非阴气。但是呢，真如有这么一个东西啊，所以我们整体的法界就是这样的东西所变现。这七大都是这个真如所变现的，然后这个四大的真四大的聚合变成了假四大，假四大的聚合变成了一合相的物体。那随着我们业识投射在这个一合相的物体上，有了我们种种的相名、种种的名相、种种我们这个是非的好坏、美丑是非的这个差别相，其实它当体就是真如，实在是得不到了。好，说万法平等，平等啊，是一法之所应了，因聚非因聚，不是真有的。那众生聚非众生聚啊，那众生有众生的意义啊，我们一听到众生就以为是我们动物的或者怎么样的，其实众生的意义是众缘和合而生啊。所以众生有两种，一种是有情众生，一种是无情众生啊。那有情众生当然是有生命的啊，有我们这个四心的。那无情众生就是这个四大的这个聚合的这种东西啊，像植物、矿物之类，这是属于无情众生。那这个因缘有的缘聚缘散，生就是无生。所以悟的人他看到精气啊，看到这些一切基本组成物质的这个最基本的东西啊，精气，他见到这四大。所以佛为了令这个声闻弟子了解宇宙万法的事实真相，他把一切这众生有情无情的这个假象，他把它用虚空观虚到最后剩下最维系的微尘，乃至于灵犀尘啊。佛就告诉他们说，这么多的不管是有情无情的这些物质的东西，它就是这么一个东西聚合在一起。所以微尘既可以成世界，世界既可以世界善可以成微尘，哪里真正有呢啊。所以在佛眼中，他看一切众缘和合而生的东西，生就是无生，当下就是无生，它只是缘起缘灭而已啊。所以众生聚非众生聚啊，那慧聚非慧聚，那慧聚为什么呢？因为自性本觉嘛，本慧嘛，他本来就有这样的因缘呢，他有这样殊胜的德能呢，啊，就像镜子，他本来就是这样，他没有事，他也是那个样子啊。所以当什么东西显现在镜子前面的时候，镜子就把它照出来了。镜子没有有意去照它，镜子没有说。哦，我有智慧把它照出来，没有这样啊！你到他面前，他就把你照出来了。我们的自信也是这样啊，啊，他虽然是体空寂，第一胜于无自信，但是他有圆成实性，这是他法性如是的，他本来就这样了、啊。所以什么事情一到他面前，他马上就知道，啊，然后知道起过去、现在、未来，知道起。如是性相体力作因缘果报本末究竟，而且有最正确最圆满的反应，最正确最圆满的这个妙用。所以我们讲恒沙妙德啊，但是他这个般若体空寂，所以达摩祖师所说啊，达摩祖师回梁武帝的话，梁武帝问这个他做了这么多好事有什么功德啊，印经啊，写共真见识，达摩祖师说毫无功德。梁武帝觉得很奇怪，那为什么没有功德呢？达摩祖师说，尽智妙言，体本空寂，这体空寂啊，他根本没有一个哦，里面藏个智慧，没有啊，他是体空寂，但是呢根尘接触，一切通达，一切明了，作用是最极圆满，所以体大相大用大，虽然讲体大，但他体空寂，量等虚空啊。所以虽然我们讲慧聚，他慧聚，因为他不是他自己觉得有智慧，像镜子他不会觉得他自己就是会在照，他没有。如果你觉得有一个我能照好了，刚好是名上立名，刚好是无名本，知见立知是无名本。所以我们讲般若无知，无所不知啊，啊，他体空寂无知，可是根尘一接触，观照般若马上啊一切通达，一切明了，但是他一切不然，所以他有无上菩提觉法乐，也有无上涅槃极灭乐，清净自在啊。
所以会聚非会聚，我们请翻开26页啊，涅槃聚非涅槃聚啊，那涅槃跟生死是相对待的，真如本性啊，它本来就是涅槃相啊，本质涅槃相，哪里有什么生死啊？是因为我们迷了，才有这种分段生死。所以佛陀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四大的假猴的这个肉体有分段生死，所以佛立一个不生不灭的涅槃相。其实我们这些念心是从来没有生灭过啊，啊，从来就没有生灭啊。所以为什么二圣他所证的涅槃，我们叫偏证涅槃还是心外华？因为自信就本来就没有生死嘛，啊，所以佛立涅槃是为了啊叫你有一个目标可以去修行，你要朝这个方向去用功，是相对而立的。等到你真正证得涅槃境界了，好了，真性本来没有生死嘛，这一念心本来没有生死嘛，五蕴本空，六尘非有嘛，啊，不是真的有生死啊，所以佛就能够随顺因缘，普现法界，教化众生，所以生死涅槃平等无二，所以在佛证的境界啊，自证境界中，涅槃聚非涅槃聚啊，这是立个名，叫我们朝这个方向去用功。所以依迷立觉，依邪立正，依染立净。等到你把这个染邪迷去掉了以后，你不能存这个正觉净，不能存这个。如果你有心里还存了这个净或者正或者觉，那这个刚好是觉上立觉，明上立明啊，本来是具足正知正见的，你却给他立一个正知正见，刚好又变成心外化了，出不了三界的。所以涅槃聚非涅槃聚啊，那耳焰聚非耳焰聚，这耳焰就是手之障，手之障，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烦恼啊，烦恼聚非烦恼聚，为什么呢？啊，因为迷的时候我们要立一个菩提，叫你。舍掉我们的贪嗔痴慢，舍掉我们念念着相的这个心啊，舍掉我们的取舍分别妄想。等到你真正不再执着外层的境界了，你没有取舍心了，好了，外层境界原来它就是境界般若啊。所以等到你证得菩提了以后啊，菩提也不可得，为什么？一切万法本质菩提相，那既然本质菩提相，那还有什么菩提不菩提呢？所以啊，等到你真正证得菩提了，烦恼菩提平等无二啊。所以六祖大师说啊，烦恼即菩提，无二无别啊。假若是以智慧照破烦恼者，那是二圣之见啊。为什么呢？一切万法都是心自性嘛，一切万法这都是我们自信所变现的嘛，只要你了解它是空，但以相名而已，你就可以利用这些相名来处世待人接物，和光通尘，教化众生啊。所以以你所学的啊，依照众生的根性，所以菩萨能够行四摄法，能够行这四无量心啊，行四摄法，布施、绵仪、力行、同事来利益众生。那我们被这个六尘境界一转，那就念念造业啊，不仅仅不能行菩萨心，也被境界转得我们烦恼不堪了啊。如果你知道它是空性的，原来一切万法都是菩提相啊，所以耳焰聚非耳焰聚啊，那外道聚非外道聚啊，外道只是你缘不具足啊，所以有很多外道最后的也能够成就菩提啊。就好像佛陀最后度那个悉跋陀罗啊，大家晓得这个公案吗？悉跋陀罗是佛陀要入涅槃前最后所度的一个外道，他年纪已经很大了啊，他来求见佛陀。阿难说，哎呀，佛陀病得很重啊，身体很不舒服啊，是不是啊，实在是不能再为你讲话了啊，他太累了。佛陀啊，在里面啊，在这个树林里面休息了啊。
那佛陀就跟阿难讲，好吧，你叫他来吧。佛陀最后跟这个外道讲这个四谛里他证的阿罗汉果，所以外道他只要把他最后那一丝执着放下来，他也一样可以成就菩提啊。所以佛看一切众生都是佛啊，都具有如来智慧德相啊，只是我们众生但你妄想执着分别而不能证得啊。佛看一切众生都是佛啊，外道居非外道居啊。我讲到这里，我就讲个故事给大家听啊，因为这个增加一点色彩，对不对啊？大家晓得这个李洞宾啊，他也是修道家的啊。你看他是八仙之一的啊，李洞宾是八仙之一，可以说我们他是修这个道学很有成就的啊。他修的道学就是炼精气神呢、啊，采大药炼成大丹呢、啊，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炼金丹呢、啊。然后炼这个金丹呢、啊，也就是用精气神炼成金丹，然后还配合一些啊什么天地造化的这种种什么采天灵之气啊，这样来炼成金丹。金丹大概就是这种精气神去结的这种金丹，然后这个金丹可以化成婴儿啊，化成我们一个元神啊，婴儿，然后变成这个金刚不坏的阳神，然后可以阳神出游啊。那他有一天呢，他一样阳神出游啊，他已经炼成了这个炼丹，成就阳神可以出窍了。他阳神出游啊，他云游四方啊，然后参访各大名山的善知识啊。有一天，他经过了黄龙山呢、啊，看到那个山上有紫云结盖啊，紫云盖顶了、啊，他知道这里有异人，有高人，所以他就去拜访参访这位高人。原来这位高人也就是刚好遇到我们黄龙禅师的，他升堂说法，黄龙禅师他升堂说法了，他就混在人群中听听黄龙禅师说了些什么呢？那黄龙禅师啊，他也知道，这个是李洞宾啊，李仙人呐、啊，但是他想度他，所以菩萨都有度众生之愿，他就是那么一个执着啊，执着这个他练成了这个金刚不坏之这个阳神，可以到处出游啊，破他这种我执啊。那黄龙禅师啊，他就大声的说：“今天不说法，因为有人来道法。”你看，所以真正一位修行人呢，他是有他心通的。他今天有人在道法，所以这个时候啊，李洞宾就出来了。出来了还不顶礼的，他就问黄龙禅师说：“一粒这个粒中啊，这个一个西，底下一个米字，这个读的什么？哈、啊，树啊，对不起，这个中文实在是很差劲啊。一粒树中藏世界，半生党内主山川呢、啊。且道此意是如何啊？”其实就算讲他自己，他已经修成这样的一个境界了。黄龙就指着他这个身子说：“你这个手撕鬼，对不对？”他讲他自己的境界啊。那李纯阳就说说李洞宾，他说：“这虽然你说我是手撕鬼啊，可是我真奈我的囊中有长生不死之药啊，我有这个长生不死之药。”黄龙禅师又呵斥他说：“虽然你有长生不死之药，但是……”虽经八万大劫啊，终是落空亡啊！你即使是修行修到飞翔飞翔出天，你最后还是生死轮回啊！这个李洞宾听了大惊了，于是挥剑起黄龙啊！黄龙禅师以这个佛尘啊，一挥剑就落地了。其实这挥剑呢、啊，这个剑就是见地啊。他这么一往一问一答，最后他答不出来了，挥剑落地，对不对？对这个黄龙禅师几句话。就把他顶得他哑口无言，自己知道错了，自己知道见地有问题了。所以这个挥剑，这个剑同这个见地的剑是一样的啊。那李纯良这个时候当下跪拜，这个时候他才顶礼，知道自己输了，对不对？在见地上输了。所以禅师常说啊，只问你知见，不问你的行持。如果你知见错误，你行持到最后 重金八万劫，终是落空王啊，
有什么用呢？
所以李洞宾当下下跪请求指示啊。
冯龙禅师就说啊，
半生党内主山川，既不问如何是一粒朽中藏世界啊。
这么小的一个戒指藏世界，其实就是指我们这一念真心，这一切万法都是你这一念心现的嘛。所以我常常讲，我们现在根尘接触正报的身心，依报的世界从哪里来？就是你的四心变现的啊。所以心外无法，法外无心啊。那这个黄龙禅师这么一讲啊，李洞宾啊言下大悟啊，就悟了我们这一念心啊。所以这个李洞宾大悟以后啊，就说他做了一首偈子：泣切飘朗凄翠琴啊，那个是不是读着凄，一个提字旁啊，蹙啊，蹙翠琴啊，泣切这个飘朗蹙翠琴，从此不恋水中金了、啊、自从一见黄龙后啊，世皆从前错用心。所以他真的正果啊，真正的出三界，正阿罗汉果。所以啊，外道他因缘具足，如果碰到一个大善之事，还是可以啊成就这个菩提的。所以我这个李洞宾八仙之一的啊，这个李仙人啊，他也是护持佛法，是我们佛教的护法，因为他是被黄龙禅师所度的。所以外道具非外道界，因缘具足一样可以证菩提的。那慌乱聚非慌乱聚啊，虽然外面有慌乱啊，但是佛心是清净的，它只是一个相而已啊，是因缘有的自性空。所以天下虽然是外面是慌乱，但是呢天它的自心内是天下太平啊。所以学佛的人，虽然我们看到我们目前的台湾民主社会好像很慌乱，但是呢学佛人永远都是处变不惊的、啊、为什么？心中常在定的、啊、所以他所虽然见到这些慌乱聚，在他的自觉境界中，他是不会受影响的，不会受这个影响的。所以我常常讲，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中，如果你越修越觉得没有什么嘛，这些现在没有什么嘛，那表示你定境提升了，你的境界提升了，因为你根尘接触所有的这些相，以及你自己的感觉，那就是你自己的代表，你自己境界的代表，你在十法界的境界的代表。所以你以前觉得哇，这不得了啦，这天下大乱啦、啊、哇，心里啊贪嗔痴慢啦、啊、啊气愤愤愤不平啦 啊看这个世界什么都不顺眼啦、啊、经过你的修持几年以后啊，五年八年十年以后，你慢慢觉得这没有什么嘛，那本来就是这样，这没有什么啦，你感觉没有什么，其实你的定境已经增长了。你觉得哎呀，这些人都应该帮助他们嘛，啊，你觉得这个世界何必为这么一点小事情天天在那里打仗呢？啊，你那种包容心，那个平等心不断的在增长，啊，这表示你内证功夫不断的提升了，你在这十法界里面，你的境界也就不断的提升了。啊、那佛陀成就了无上菩提，所以他看这世间的相，慌乱聚非慌乱聚啊，为什么？他心常在定啊，他不会被外境所动啊。啊，那幻聚非幻聚，梦聚非梦聚，厌聚非厌聚，相聚非相聚，轮聚非轮聚，浅他薄聚非浅他薄聚，啊，这个就是比我们这一切法如幻啊。好，佛讲一切法如幻，但是呢，在这里讲，虽然我讲一切法如幻，但是幻聚非幻聚啊。所以呢，一切法如梦啊，像镜中像水中月，但是佛这也是告诉我们，这一切法是不可得。但是在佛的自证境界中，梦聚非梦聚啊，那。厌聚像阳焰，像夏天的阳焰，看是有，可是呢你到了看不到，所以那个野鹿常常被骗了啊，野鹿可干可枯，他看到远远的地方有那个阳焰，他以为是水，所以他就一直追逐这个水，其实他所追的是个阳焰啊，那个你再怎么追，他永远在你的前面，所以到最后枯死了也没办法啊。就好像我们常常画一个图啊， 在这个驴子的前面吊了一个萝卜，对不对？啊，那个驴子一直要去抓这个萝卜，怎么走？他因为绑在他身上嘛，永远在他前面，永远得不到。就是告诉我们，不管你怎么追逐，你最后都是得不到的。你得到的是个影像，一个印象而已。你最后两手一撒，什么都得不到的。啊，但是佛陀在这里告诉我们，阳厌聚，啊，这个厌聚非厌聚。那相聚非相聚是镜中相啊，非镜中相，这是劝导我们离这些境界呀， 啊离这些五蕴的这个幻化的这个六尘相啊。那轮聚非轮聚，轮聚就是比喻旋火轮不可得。你看我们用一个绳子啊绑了一个火球，你这样转转转，在黑暗中你会看到一个旋火轮，但是这个旋火轮根本是没有，它只是一点一点一点这样接续下来的。我们的眼睛一秒钟十二次的开合，你就会觉得它是相续相的，它这个一旋转一块，你就觉得它的相续是一个圈圈，但是它根本就得不到的。但是佛在这里告诉我们，这个啊，旋火轮的这个用这个比喻，我们世间不可得，但是非轮聚啊，非旋火轮聚啊，那是我们破我们众生的迷子啊。那浅大婆聚非浅大婆聚，浅大婆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海市蜃楼啊，海市蜃楼也就是比喻我们世间法不可得啊。佛用这样来要我们放下，看破放下啊，你才能够证菩提。但是这一些比喻，佛都说。这些比喻句非这些比喻句，为什么呢？因为一真法界嘛，十法界一真庄严，是你不了解而已，不了解它体就是真如本性啊。所以我们凡夫迷的时候啊，佛告诉我们这些都是啊，如梦啊，如焰啊，如镜中像啊，如旋火轮啊，如浅他薄啊，所以啊，无常无我无乐无尽啊，你迷他干什么啦？二圣人就是依这样空无相无厌这样修啊，无常无我无乐无尽啊，以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极尽这样去用功，最后呢他心中念念相续的第七世的这个末那世中啊，我们是念念有常有我有乐有尽，执着这个身心世界是真实的，但是声闻缘觉他念念之中执着五蕴空六尘非有，念念之中就是执着无常无我无乐无尽，反而堕在一边了。所以佛还要再为二圣人讲啊，有啊，有真常真我真乐真尽啊，有体真如是有啊，真常就是比我们这个一真法界的真如之体是永不变异的啊，它永无变异啊，像镜子的照性它永无变异啊，是照的外面的境界会变的，沉浸会变，这个照性是永不变异的，是真常啊，真常啊，常乐真乐啊，乐就是什么？这一念的我们的涅槃的这个真如的自信呢、啊，它具有无上菩提觉法乐啊，无上的涅槃极灭乐、啊，一切通达，一切明了，没有挂碍，没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得大自在啊，所以是真乐啊。那真我是什么？有这么一个东西，自己又可以当家做主。我前面已经介绍过了。那真境是什么？那十法界一真庄严，它绝不以万法为离，像虚空一样，它是空灵的，像镜子一样。镜子虽然照了最污垢的东西，像照到了拉屎很臭的大便，哈，它也没有被它所熏。我们真性就是这样，它不以万法为离呀。但是如果你是执着，真有一个，哎，有个这样真常真我真乐真净，又错了，又堕在一边了。所以啊，只能够悟啊，只能够自己去领纳了、领会啊。所以佛陀为什么讲一念净信者，就是直下会起我们今天真如实相心呢？但是你迷，所以佛陀要用这么多的比喻来破除我们的迷执。等到你真正破除了你的迷执以后，十法界一真庄严呐、啊。啊，它体就是真如啊，一真庄严啊，你所见到是什么实相的境界，泉波即水，泉水即波，以精成气，气气结晶，证入一真法界啊，哪有这么比喻啊？啊，迷才要用这个比喻来做说明。如果你悟了，悟一切法不可得，任性逍遥，随缘放旷啊，这些比喻
啊，那是破我们妄执而已啊。所以我在《金刚经》中常说啊，佛虽然讲经说法49年301会，但最后他说我没有一个字给众生啊，叫你直下会起我们这一念真如实相心呢、啊。所以啊，从幻寂非幻寂一直到浅他婆寂非浅他婆寂啊，这是整体的，是一寂的。那天寂非天寂啊，那一样，这个天寂啊，也是这代表我们这十法界，我们这十法界的一切相啊。那所以天寂非天寂，人寂非人寂，这个修罗寂非修罗寂，这个畜生寂非畜生寂，恶鬼寂非恶鬼寂，地狱寂非地狱寂。为什么？当下就是实相啊，就是我们真如随染缘而变现的。那天寂呢？如果是欲界天，它还有我们这无意的心；那如果是色界跟无色界天，那他心还执着这个清净，被清净所染啊。那如果是我们人间乃至于地狱，我们完全被这个五欲六尘所染，随着迷雾的这个染的啊，被受染的这个程度的差别啊。如果是你迷得很深，贪嗔痴慢很重，那你只好堕到三恶道；如果你迷得浅一点，那你就生在三道。其实这都是我们真如本性随染缘变现出来而已啊。染缘有污染的染，也有净的染啊，染净二缘的染，才有这六凡法界。那我们常常讲真如随染净二缘变现十法界，那个染净二缘的那个净缘，那个净是离染净二缘的真净，而不是有一个清净的执着。有一个这个清净的执着，那还是被清净染，那不是随染净二缘的那个真净所染。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清楚啊。那饮食聚会饮食聚啊，那我们饮食是真有饮食，对不对啊？比如说最简单啦、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喜欢吃自助餐，对不对？为什么？那你有喜欢挑嘛，对不对啊？你有挑、啊、这个我比较喜欢吃，这个我比较喜欢吃，你就挑你喜欢吃的嘛。所以那你就有饮食记，有饮食记就有饮食了。佛陀是什么？都一样平等，来什么就吃什么，都吃得欢欢喜喜，他心是清净平等的。所以佛吃这东西啊，啊，就是养这个色身而已啊，维持这个色身而已啊。所以你看那个寺院里面啊，他的这个吃饭呢、啊、他叫做药食，因为不吃啊很难过，肚子很难过，像生病一样，就吃东西就吃药，让这个身子不会觉得很难过，养这个色身而已啊。所以他饮食忌非饮食忌，他没有挑啊，就养这个色身。那我们不是，我们还有色香味俱全，还要很香啊，还不仅色香味俱全，还要盘子要很漂亮，对不对？汤匙用银的，用黄金的，哦，做得好高级。所以你要是到大餐厅去吃饭了、啊，那一餐吃下来都是吃那些盘子装啊，碗筷装碗，那实在是很冤枉啊！啊，那自助餐你看多便宜，一样吃得很饱啊。那佛陀都是以平等心，所以佛陀吃马麦啊。有一次佛陀啊，在某个地方托不到钵吃马麦啊，那有那个马饭呢、啊，他也没东西啊，只好把喂马的这个马麦供养佛陀啊，佛陀也吃了。那阿难看得很难过，说佛陀你们吃马麦、啊、马吃的麦啊，啊佛陀说阿难你吃吃看，阿难就哇天厨妙供啊，这个比我们人间的这个饮食还要殊胜啊。但是这是比喻什么？佛心清净，他什么都是庄严，什么都是好的。所以佛住的是一真庄严，一真法界啊，啊不是我们好坏的差别啊，是不思议的境界啊。这饮食记非饮食记，那淫记淫欲记非淫欲记啊。有时候这菩萨成愿再来啊，你看像庞印居士啊，他也示现有家眷啊，他的夫人是庞伯啊，他的儿子他的女儿个个都修行都有成就啊，都开悟正果了。但是他有世间事而没有世间义。所以你看我们常常讲密教那个 双修法，对不对？哦，很多人对不对？这个根本没有这个功夫啊，是修什么双修？结果都到阿鼻地狱去了。你看他们密教讲的是密行，所以为什么八地以上不动地以上，他才可以修这么不可思议的法门，对不对？他根本没有心的，他在这里面完全没有心呐、啊，啊，有事无心呐、啊，这不容易啊。所以像他们讲这个密宗里面是个双修的，如果你动了一个淫心，啊，动了一念淫心，那你就破戒了，你就要堕落了。所以那种最特殊的法门，不是上就是下，所以是非常恐怖的。一定要一事无心呐、啊，啊，一境无心呐、啊，有世间事无世间意啊，才行啊。你看那菩萨示现在人间啊，有时候为了和光同尘啊，处世待人接物。你看像六祖大师在《坛经》里说得很清楚啊，他人家问他，你灭后啊，问六祖大师说，你圆寂以后有什么事情会发生吗？六祖大师寂。有人要取他的头以外啊，但是他取这个头是为了供养，为了尊敬供养，而不是为了报复或者伤害的，是为了供养他，整个身子请不去请不走，所以请那个头回到韩国去供养啊。这个公案我在这里就不再详说了。但第二个六祖大师就说，有二菩萨从东方来，一在家一出家啊。为什么？在家有在家利益众生的方式，对不对？在家人有家眷，他实现一个模范家庭，整个家人都可以成佛，都可以成就无上菩提。像庞应居士，他整个家人都成就菩提，他的太太庞婆也成就菩提，那个他的女儿林照也成就无上菩提，他的儿子也是一样成就这个自在往生，自在无碍，也成就明心见性，成就无上菩提。所以呢，你看这是一个给人家产生个很大的信心，哇、哦！在家居士只要精进也可以用功，而且在家居士他可以到任何地方去接引众生。出家人有时候到人家家里去啊，比较不方便，因为人家一看到哇，师傅来啊，有没有红包啊？赶快准备啊，对不对？你说对不对？人家会有这种感觉。那有时候如果人家比较穷，有种威胁感，对不对？有种威胁感。那在家人不会嘛？你到哪里去接引众生，人家不会想到你是不是来化缘的，对不对？所以没有障碍啊。但是那菩萨示现在家人啊，他要和光同尘，有时候就有结婚生子，但是他绝对没有一点淫念。所以啊，淫欲计非淫欲计啊，他无心呐、啊。见计非见计啊，这个见计是断见跟常见呢、啊。他法界本来就是一心嘛，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呢、啊。是你取向才有什么起了这个断见或者是常见呢、啊？啊，那法界本是一心嘛，不生不灭，不垢不净，在佛证的一就是一切，哪里有常断之差别啊？所以这常计断计。啊，常见断见是相对而立的，有的人堕在一边常，有的人堕在一边是断啊，有的人执常，有的人执断，佛看不生啊，所以常与无常皆离呀、啊，啊，常见断见皆离，为什么呢？一就是一切嘛，圆满的嘛，所以见即非见即呀、啊，那波罗蜜即非波罗蜜即呀、啊，波罗蜜就是渡彼岸啊，渡彼岸，从我们这个不圆满的此岸。到达最圆满的彼岸，从这个烦恼困苦的此岸渡到那一边解脱自在的彼岸。岸是在哪里、啊、没有岸、啊、都在你一心嘛。你看得破放下来，哪有此岸彼岸、啊、那是对我们讲的、啊、我们在痛苦的这一面跟他们讲，到那一面，到那一岸、啊、到那一面、啊、等到，对不对？ 那你去哪里找那一岸、啊、所以佛跟我们这个凡夫讲啊，这三界如火宅啊，赶紧要处理三界啊，啊，出三界了生死啊。等到你真正证得了出三界了生死以后啊，啊，这个证入涅槃了、啊，佛还要跟你讲，三界就是实相啊，五蕴十二入十八界都是实相，体就是真如啊，这三界就是一真法界、啊，你去哪里找涅槃呐、啊？自信就是涅槃，哈、啊，所以六祖大师大圣佛法开悟的时候，他就做了一首偈子。哎呀，真没有想到，自信是本质清净啊，本来清净不需要再去找清净啊，这本来不动摇啊，对不对？这本来就不生灭，哪里去修什么生灭不生灭、啊、本来就具足嘛，本来就能生
万法嘛，啊，本源无烦恼，本自清净，与诸佛如来平等无二啊。所以啊，这波罗蜜记非波罗蜜记，哪有此岸彼岸呢？此岸彼岸是你迷啊，破迷开悟以后啊，为证的就是一心，一心本来就是。